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今天这个位置蛮好的，不用头弯来弯去。啊，这个是中国城的建桥者哈，那很抱歉，建桥者在那里很久了。终于第一次参加剑桥这个活动啊，我们都在中国城。那这个是上礼拜六在中国城啊，他们在点这个圣诞树的这个过程哈啊。那你可以看到有年长的老人家在圣诞树旁边，后面是大同村。这个左下角这个是啊。对，左下角这个让我们猜一下，我在上礼拜在国语堂猜了一下，觉得大家好。第一个左下角这一张照片，他们在跳的是什么舞？
蒙古舞。
哎，有内行的蒙古舞。第二个，他几岁？几岁人在跳？
六十岁。
哎，你猜的怎么跟那个加热汤一模一样？再加十岁，70几岁啊。其实几岁？那一天温度冷不冷？
冷。
我穿着大棉袄，然后这个我都会发抖。然后70几岁呢？你觉得他们的穿的衣服厚吗？
不厚。
不太厚。哦，那他们跳的是很认真呀，感觉上像50几岁，感觉上像50几岁。那这些就是说跟居民一起建立一个社区的一个活动。那整个重点呢，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整个重点事实上是左上角的那个这张照片。好，这张照片在做什么？好猜吗？要捐哦。要捐罐头啊，或者捐 pasta 之类的。这个是捐给这个附近加拿大附近有一个服侍无家可归的人，捐给他们厨房要煮给他们吃。在这整个活动里面呢，真的是看见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去服侍一个社区的时候呢，特别在中国城，那我们服侍社区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给啊，我们更希望是他们生命里面有点改变，所以过去的活动呢，大概就是准备好礼物你来拿，但是这次活动呢，是希望你不要单顾。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来到这个活动面前呢，我们拿东西，愿意把东西拿出来给别人。好，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信主的一个社区哈、哦，你觉得这个容易吗？要他们拿东西拿习惯了，然后现在主动的给，你觉得这个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哦。那但是呢，我真的是有看见，就在右上角的这群老人家里面呢，这个活动快结束的时候，有个老人家就跑进来，哎，有那个你们收罐头、收面条的东西在哪里？他愿意给了，虽然他可能不是代表多数，但是这个就是当我们服侍社区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目标哈。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经文哈、哦，为什么要谈这个主题呢？不要单顾自己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想谈的主题就是过去这个年底以来，我们明这个整年的这个未来一年，教会的主题是为这城求平安。但是怎么求平安呢？这个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自己生命的部分要改变的，要不然你很难替别人求一个是属于神的平安。所以我就在思考。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一句话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呢，却是很难做到一件事情。然后他刚好放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腓立比书2章1到11节里面。然后整个经文合起来去看这一段经文，它是怎么突破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想看的一件事情。好，那这个过程啊，从上礼拜一直到这个礼拜啊，一直在思考这个经文啊，一直在想说。这个经文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使徒保罗透过这段经文要跟我们讲什么？好， 那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将别人成为焦点，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焦点都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事，但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看到主耶稣基督，看到历世历代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附近的不同的堂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看到教这个牛顿国语堂里面的许许多的弟兄姐妹确实不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主啊，求主向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看见你是如何改变我们的，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在为这个城市求平安的时候，让真实的平安先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真实的改变。谢谢主，奉主圣名求。好，请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讲道大纲里面哈，有三个点，我们想从这三个点来看这段的经文。第一个点是一个真实的平安是寻求谦卑的劝勉、沟通，不求结党、骄傲的掌控。这是第一到第五节。第二点是一个真的平安，它是从奴仆的角度出发去服侍，而不是从主人的角度出发。这是第六到第八节。从第九到第十一节呢，一个真实的平安是寻求神的荣耀，不是寻求自己的荣耀。我在写完这个大纲之后，我就在思考这三个点它的共通点在哪里。因为我们在问，这个当然是我写的大纲，但是我们也在问说这整个经文里面一到十一节它的共通点，它的这个 turning point keyword 在哪里。那我就慢慢看到说，第一点就是谦卑，第二点是指奴仆，第三点是指荣耀。谦卑、奴仆、荣耀，请问它三个字、三个 keyword 它的贯穿的东西是什么？那后来我就在思考，我就从荣耀开始，这个字开始看，荣耀是指什么意思？荣耀是指一个价值。我们在更多书里面讲到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将来那永远的荣耀就不算什么。这讲的是价值，神的荣耀，神的价值。奴仆。再回奴仆的这个角色呢，当时的这个奴隶的背景也很明显的是跟价值有关。但是这个奴仆这两个字要怎么看呢？我就想了两三个礼拜，我觉得这个奴仆这两个字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把心打开去看到奴仆里面的那个意义的时候呢，我相信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奴仆很明显它的价值有点在改变，谦卑很明显也是把自己看价值的那个的方向也在改变。那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在这整个里面谦卑、奴仆、荣耀里面呢，在第一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字是什么呢？他说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同的心思，用一同意念。这所有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它一个重要的字是它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谦卑、奴仆、荣耀呢，通通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价值。那我们怎么看呢？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图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耽误自己事，要顾别人的事情。很明显的就是，当我们一群弟兄，这个经文基本上一开始主要还是讲这对弟兄姐妹的事情，但是我们慢慢从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调整，然后慢慢往外。当我们一群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像你们昨天有三个小组哈，我都看到那个吃的好丰盛啊，我只有看到一个小组里面，其他小组我没有参加，我不在群组里面也不知道。虽然有人说我这个苏牧师啊，你好会隐藏啊，你就放在小组里面，然后你都不讲话。其实我就是为你们祷告了，也不需要讲话。那就是说，当一群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聚在一起的这个焦点是什么？那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仔细去祷告，那个我的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因为我觉得什么东西最重要的价值呢？那个聚在一起的，我的焦点就在上面。这里说，在基督里很明显的就是那个焦点需要在基督的身上。好，那你怎么做到在基督身上呢？因为一群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意见如果不同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分开。如果我的焦点不是在基督身上呢，我焦点就会在我自己身上。那在我自己身上呢，就会产生说，跟我比较观点比较近的，我就拉一拉，就变成一票。那另外一个人可能也拉一拉变成一票，还有另外一票，那这样子合起来就合不在一起了。但是如果我的焦点不在我自己身上，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呢，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合一的那个生命就出来了，那就不会，因为如果说我希望我这个意见，你都能够赞同我，那这样子就会绕成一个，就是上面经文就变成一个结党。然后那个，因为焦点在我身上的时候，就无形中那个价值观就不在基督身上，就价值在我身上。那个就是这里讲说，真实的平安是寻求一个谦卑的劝勉沟通，而不求一个结党骄傲的一个掌控。我大概在12年前，我接触了一个叫圣经辅导的一个课程，他就讲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会拜很多偶像，不是那个看得见的偶像，而是看不见的偶像。看不见偶像呢，他后来讲了一个东西，我最让我想的就是比较震撼我的，就是我看不见的偶像里面最影响我最深的一个，竟然叫做 control， 英文叫做掌控。当我的焦点放在我身上的时候，这个下一步我就会变成掌控，而这个掌控什么事情能掌控不能掌控呢，它就会变成我心里面最深的一个偶像。所以那我们怎么谦卑呢？谦卑这里讲说存心谦卑，不止这里如此，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到第八节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自己卑微。谦卑有一个人是这样写，谦卑是什么？就是少为自对不起讲错了，谦卑不是少为自己想，谦卑是少想自己。你听起来就很迷糊，到底什么时候在讲什么？你少为自己想的时候，你还想不想？还想啊，就想少一点。少想自己的时候，你就开始不怎么想自己。很多事情，谦卑有真的谦卑跟假的谦卑。假的谦卑就是我把自己为自己的东西少想一点，但是还是想很多。然后当别人觉得说我很谦卑的时候，哎呀，我就好高兴啊。这个问题我犯了很多。那个有一次我还在加州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讲说，苏传道，对不起，那个叫苏哥，那时候是年轻的辅导，苏哥，你好像耶稣哦，听了整个人都麻掉了。我说，哎呀呀，不要这样讲，一点都不像，但心里面讲说，有一点像吧。Anyway， 那个都不是真的谦卑，因为想来想去还想自己啊。好，我们现在看了一个 keyword 是什么呢？这一两个月有在想。主耶稣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讲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为强国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虚己是什么意思？我都想了一两个礼拜，我想了半天。因为你要注意看哦，第六节本有神的形象， 好，耶稣就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他有神的形象，一切都有。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那通常我们在想说，哎，他是不是放弃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可能没有放弃任何东西啊。这是一个解经的角度。虚己是可能一个解释角度，是他根本不想自己啊。但是他是一个完全的神，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取并没有说放弃任何事情，取奴仆的形象是把自己放在人的权柄下面，所以就嘣就变 baby 出来了，成为人的样子。所以你这样整段一直看呢，当我们不去想自己的时候，然后甚至于主动的愿意去服在人的权柄下面的时候呢，原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走取了奴仆的样子。那我就在想，夫妻吵架通通是什么样子呢？夫妻吵架就是取了这个老板的形象。我再讲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比较重，但是我亲身经历的。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受到一个他觉得他很受委屈，受到很大的攻击，然后他就在一个小小堂会里面呢，他就寄信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说他受到什么委屈。那这个传道人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在我以前服侍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突然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一听，他说你怎么做这种事情，主耶稣虚己不为自己想，取了奴仆的形象，放在人的权柄下面，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你做的事情刚好跟这个是完全倒过来了？如果你是神呼召的传道，那就是神的仆人，你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什么你把它倒过来？你取了奴仆的形象，你就是神的好牧人，为羊舍命，无论狼来了，你的反应不应该是另外一匹狼啊？对啊，对，有人说苏是你的名，你第三个名字叫什么？苏耀狼梁啊，我的第三个名字是左边一个火，右边一个良好的良啊，所以有人把我念成苏耀狼，求主怜悯，不要变成一头狼。那我就跟那个传道人，我没有讲那么白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是牧人，你不是狼。你不要用狼的方式去面对神所舍命的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呢，所以这个就给我很多很多很多的反省。主耶稣基督本着神的形象，反倒不为自己想，就是把自己放在人的权柄下面，然后呢这整段一起看，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将他视为至高。所以我就在思考，因为一开始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说啊，主耶稣基督，你放下你的很高的地位价值，所以你放弃了一些东西，所以你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我在越深的在读呢，原来取了奴仆的形象，外表上看是一个价值降低的一个动作，但是如果你整段经文来看，它是一个加值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这样解释呢？譬如说啊，有一个传道人，可能有一个宣教士啊，那有人就看到他说，哎呀，你为主牺牲这么多啊， 呀，你这个 computer science 的工作不好好做，放下百万豪心去做传道人，你为主牺牲好多啊。我不是讲别人啊。那个传道人就回答说，我觉得我不是牺牲的，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有一个工作，我有一个职位，我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这怎么来的？从世界角度这是我赚来的，但从神的角度，你未曾真正拥有你所有的一切成就，那些所有的成就每一点每一滴都是神赐的。既然你未曾拥有，你怎么敢在神面前说我放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既然我没有放弃什么什么东西，我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做众人的仆人。当然这个不仅仅只是传道人，这个事实上是应用在每一个信主人的生命里面。信主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奴仆的形象。既然我所有一切在永恒的世界我都不是真正拥有，为什么我互相夸口荣耀好像不是领受的？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要夸口呢？那为什么跟人家讲说，哎呀，是啊，你讲的很对啊，我放弃了百万豪心然后我来做传道人，这句话就跟这里第七节完全相反，这不是主耶稣的形象。你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叫谦卑呢？谦卑不是奴隶式的一个倚靠，谦卑不是不去看自己是否合乎中道，不去看神的呼召跟恩赐，不去看自己的对自己的认识。谦卑是看自己是神的儿女，我所有一些长处恩典所有的财富都是来自于神的赏赐，但是我同时也是一个完全不配得一切所有的救赎的神大爱的一个对象。既然所有一切都不是属于我而是属于主的，所以我在神面前谦卑是什么意思？ I am nothing of myself， 我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当我用这个角度来看自己的时候，无论神把我放在什么样环境，放在什么权柄下面，我就可以学习不为自己想的功课叫虚己，然后因着神的恩典圣灵的大能，让我甘心乐意愿意去取了奴仆的形象，愿意放在人的权柄下面，然后让神所预备的环境不仅塑造弟兄姐妹生命，更是塑造我们自己生命。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做真正的平安。这个有一次到一个餐厅去，那你们都碰过很多不同的这个 waiter 哈、哦，我们叫起台。那有一次我去了一个餐厅，这个我们这一桌坐着中国人，那一桌是坐的白人。那你很明显就看见这个 waiter 起台的态度两边是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小费嘛，那白人通常都比较慷慨，中国人，哎呀！但是我坐在那里是怎么想？我昏倒了，竟然吃个饭要经历这样的种族歧视，而且 waiter 就是中国人。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真正的 waiter 呢，也是一个娶了奴仆的样子，但是他觉得，哎，我牺牲太多，我来做 waiter， 哎呀，我已经想办法捞一把回来。那你这样做 waiter， 当然 顾客的眼睛是雪亮的，那看了之后我说下次不来了，太难受了，饭好吃菜好吃，但是哎呀，这个这样被看着这样子太难受了。好，到了另外一个餐厅去，哎，这里也有白人，那里有什么人都有，哎呦，你的态度都一模一样，你没有对白人比较好，没有对我们比较差一点，你的目标不是我的小费，哎呀，这个真难。他同样也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但是顾客的眼睛又是响亮雪亮的，一看，哎呀，这顿饭吃的太好吃了。好，我们把它倒过来，现在不是餐厅，这叫教会。那教会这里面呢也是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去外地的一个教会啊，那个牧师在欢迎新来的朋友，哦，那我没跟他讲我是牧师，哦，啊，那牧师又来了，哎呀，怎么跟你寒暄啊，我就因为我们都做牧师嘛，我们都就坦直白一点，我说哦，对不起，我是从外面来的，我很快就过境在这走。想不到那个牧师就开始不理我，跟那个威特一样，然后一转身就跑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时候呢，我不是怪那个牧师，我在想说，主啊，求主怜悯我，不要我也变这样子。所以这个特别在枪烫里，哇，有很多这里的一样，就是四面八方世界各国来的，那他可能就来这么一次，但是呢，你服侍他，你到底是从奴仆的角度出发，不为自己想，虚己，然后放在因为神把放在那里去服侍所有每一个进来的人嘛，然后成为人的样式，你是不是这样态度呢？如果是这样态度 OK。 后来我就哎呦，就很有意思哦。哎，一个从日本进来的，哎，对不起啊，我就来一下，我马上要走了，哎，客从远方来，来我们好好跟你聊一下，做做朋友，来微信扫一扫，脸书扫一扫，然后呢，哎，哇，这个有时候一认识就好几年，虽然他只来一次而已，好，然后呢，我又碰到另外一件事情，有一个传道人跑过来跟我讲说，哎，你这很奇怪啊，他只来一次，你为什么放那么大心血？我说你才奇怪，这个叫从奴仆的角度出发去服侍，不要从自己角度想。如果你从自己角度想，你不可能真心去服侍别人，不可能真心去帮助别人。啊，我们请看下一张 slide。那个，对，这一张，这个要你们猜吗？这不太难猜，可能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有谁猜得出来吗？这是谁？有些人知道哈，叫 Caution 哈。那我在预备这个故事的时候，发现跟这个时间点很准哈，因为我们的总统在经历蛮危险的事情哈。OK， Chuck Colson 呢，他是尼克森大概三四十年前尼克森美国总统的这个手下的左右手，很重要的一个人。然后他有一天呢，他这个来到 Boston 的郊外，他去拜访 Raytheon 的这个主管叫 Tom Phillips。 那他说他以前也代表过 Raytheon 这个国防工业这个公司哈，我们这里面有 Raytheon 的人吗？没有了哈，可能是在那个广东厂的人有哈，就国防工业做火箭什么的啊。然后这Chuck Colson这样讲，我来看我这个 Raytheon 这个国防工业的主管呢，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因为他知道这个叫 Tom Phillips， Tom 已经变成一个基督徒了，然后呢，他有个重点，他看起来不一样，所以我想跟他多谈一点。那天晚上呢， Tom 呢就把一本书拿出来，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中文有时候翻译叫如此基督徒， C.S. Lewis 写的，里面一章就提到说，最大的罪，就是骄傲，一个骄傲的人呢， 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他看低别人，看低所有的事情，以至于他看不见在他上面有一个奇妙的主，奇妙的神在他上面。汤跟他分享完之后呢，就告诉他如何信主的过程。他在讲的时候呢，他不知道 Chuck Colson 呢是在一个最危险的一个当时的事件叫 Watergate 水门事件，他在一个深渊里面。然后呢，他很明显，他看着尼克森总统看了四年，他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总统呢就崩盘了，就整个要出大事了。而且呢，他也是在被这个调查的这人员之一，他可能随时都被关起来了。所以 Chuck Colson 实际上是在一个整个崩溃的一个边缘。然后那个晚上呢，汤就跟他讲说，我邀请你来信耶稣吧。他很仔细听，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心里面状况讲出来。当汤要求说可不可以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谢谢，但是现在不要。我看了你讲的 CS 那本书之后再说。但是当他离开汤的这个地方走进车道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嚎啕大哭。他在那里呼求神，而且他知道他很需要耶稣。在这个时候，神就进入他的生命里面去。然后没多久呢，他就被关起来了。当他被关起来之后呢，他进了监狱，他就看见监狱里面有很多就像他那样的人。这些人他知道他自己需要福音，这些人也需要福音，所以在他关监狱的过程里面呢，他慢慢的被放出来之后呢，他的心就留在这些囚犯的身上，然后他就发展了一个监狱施工，后来一共发展到上百个国家去。Chuck Colson 在这里哈，很明显的他自己没有主动的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是神用环境上让他降卑下来，这个是 Chuck Colson 的部分。但是你仔细看那个传福音给他的那个人 Tom 他是国防工业，这个 Raytheon 是个很大的公司的主管，他倒是常常这个尊主为大，就是以温柔敬畏的心将心中的盼望给他讲出来。他生命里面呢有那个谦卑的生命在里面。这是一个总统顾问来，那你也可以跟他谈这些政治上的东西跟利害相关的东西，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不是他最在乎的事情。他最在乎的事情是他生命里面他神带他走过路程，他很愿意分享给他分享给 Chuck 来这个过程。然后就在，所以你会看见一个谦卑劝勉的沟通，他没有任何掌控。这些政治人物他很清楚什么是对他真心的，什么是在掌控的，所以他没有任何掌控。所以 Chuck 当时就是看到汤身上你信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英文的解释叫做 soft difference， 是温柔的不再一样。它不是一个掌控的一个方式，而是一个很谦卑我们说心灵贫穷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心灵贫穷就是心里面破产，看到自己真正是真的光景，在生命里面看到我的主，我未曾拥有真正拥有过任何什么东西，我所有一切都是主的，这个叫谦卑。然后呢他碰到 Chuck Colson 的时候，不因为他是个总统顾问，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带他，不因为我是一个 Raytheon 大公司主管的身份，所以我用这个一般的方式带，而是 Tom 呢， 他就不为自己想，但是单单想着恰普的灵魂，然后取了奴仆的角度，就是用一个很谦卑的角度，放到一个谦卑角度，放在恰克之下呢，然后从生命里面去跟恰克传福音。当这样的生命价值传过去的时候，恰克他的生命的价值就完全的改变。过了若干年之后，这个事工发展的很大。Chuck 写了一本书叫《The Good Life》。那写完之后没几个礼拜呢，他的儿子被诊断有骨癌，然后在手术房里面10个小时，他度日如年。这个非常的焦急，他儿子感谢主生还之后呢，还在化疗中，这时候他的女儿，就是他还没喘过气来，这时候他女儿发现有皮肤癌，回到医院，他认真的祷告，结果又发现他的太太膝盖需要动手术。三波了哈，还有第四波。同一个时间从医院出来之后呢，他因为那个监狱施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机构里面有一个离职的一个员工呢，对他有很深的一个攻击，然后他这个事件都来了哈，像不像约伯？然后他就问神说，为什么他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身上？他感觉到一个很深的黑暗，超过他在监狱里面被关的那段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时期，他有一天走到一个朋友家里面，在北卡，窗户一打开，看见那个叫 Smoky Mountain 在雾中竖立不摇。这时候神的创造就摇醒他了，他开始感受到，虽然他没办法解释他所经历的一些苦难，但是神 是不需要为我的苦难做任何的解释，神也必保守我孩子跟我的家人。在那样的状况之下，他紧紧抓住神，他面对面看到神更深的那一步。当一个生命碰到这么样的这个十字架的过程，我每次说苦难让我放弃什么放弃什么，其实没有，苦难反而帮助你看见一个更深更远的。有一个宣教士，他是这样写 ：He is no fool who give up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一个能够放弃他不能抓住的东西的人，好得着他不会失去的人，失去的东西，他绝对不是一个愚昧的人。那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稍微想做一个改变。He is no fool who submits what he cannot keep， 交出他不能留下的东西 ，to receive what he cannot lose， 领受那失不去的东西。当我们的生命看见主是这样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永久保存的，什么东西是必将过去的。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原来我们未曾真正拥有过地球上任何一个东西，那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我们也从来不是真的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回到你面前，你不为自己想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为的是让我们也效法你，也不为自己想，愿意放在众人之下，取了成为众人的奴仆，好让众人一起领受那永远不会失去的永远的价值，就是你自己。奉着圣名求。